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欢迎来到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上一期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了老年痴呆这回事儿。接下来我们就尤其要跟大家分享呢，有关于痴呆的问题出现之后，作为身边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配合。其实我在整个看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杨丽姐会不会觉得很难呢。
我觉得我做不到呢。我觉得我很多都是我常犯的错误。比如说不耐烦。就很容易跟老人家的相处，你就会很容易不耐烦，因为他重复的东西很多，包括他说的，可能他就没多长时间说过，他又再说一次的话，
因为他没有意识嘛。
你就会用正常人的那种评判来对待他，就说，哎，你怎么这么，
刚刚已经说过，
对呀，你怎么那么啰嗦呀？
对，
就很容易犯这种错误。其实他是不自知的，而且你如果这样说他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的责备。会影响他的心理健康。
对，他可能不厌其烦的，或者说他没有意识到问很多问题呢，我们也尽可能的就是满足对方。
是的，就我们与人相处吧，讲一个就是比较通用的一个道理，就是他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要迁就着他。
是的，
就像保罗教育我们的，就是我们见到什么人就
要
说什么
话，
要跟他做同样的事情才能够产生共鸣嘛。我们见到老人，按照老人的速度慢下来，正如老年人他们壮年的时候，他们作为父母要蹲下来跟我们小孩说话是一样的。
对，所以呢，出现了反复一直在说的话的话呢，我们也不要觉得意外。
是，
就像我们说的，他是不自知的。
是的，
他以为他是第一次说。
是的，
当然这的确是很考验我们的耐心，考验我们的性情。但是
是的，
你知道我在看的时候，虽然我认为我做不到，或者我觉得我很难做到，但是呢，我就想到神真的是很奇妙。即便我们这个世界因为罪的原因，我们要经历死亡，经历这个病痛，但是呢，神也同样可以利用这些来塑造我们的生命。
是的，
就是你会慢慢的发现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需要被磨练，需要被陶造的地方。那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些机会。
对，没错。
所以
我们有跟老人共处的机会，我们就是要看着这是神给我们磨练我们品性的机会。
没错。当然呢，也包括比如说我们要尽可能的不要斥责去叫骂。
对，
这里必须要讲，他只是痴呆。这个只是在他的感受以及他的记忆层面的一些作用，但是他的情感的感知没有衰退的。并不是说他是一个痴呆，就是一个木讷的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可以任你打骂的。而是说他在痴呆的这种境况底下，他同样能够感受到你微弱的情绪的变化。
对，
而这些情绪的变化也会成为他的困扰。
对，即便是你长期服侍自己的父母，可能子女啊，这种情绪也要得到一种就正确的宣泄的。
是的。
如果有情绪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要找到合理的一个途径去宣泄一下，但尽量不要在老人家身上去宣泄这种情绪。
没错。比如说教会里边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辅导的课程。我觉得其实对于在这个老人家病床前持续的来照顾护理的这些晚辈来说，也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是的，
很不容易。中国的老话就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嘛。
是，
那这个是多重的挑战。
那
当然我们更倾向的是说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边彼此去得到生命的成长和造就，而不是一种消耗。那么接下来有一个点就是会提到说，我们在跟有痴呆症状的老人呢去沟通的时候，尽量用简明扼要的话告诉老人家应该做什么。
是的。
尤其是尽量避免啊 一次说两件以上的事情。
对，先说明白一件事，
嗯，
让他完全知晓了，
嗯嗯嗯，
再开始说另外一件事。
对，因为在这个时候痴呆的状况下，
嗯，
他对事物，对于一些
接收能力，
对，他对信息的处理能力，
对，
是降低的。
是，
那我们就不要说有些更复杂的了。
是，
因为有些老人家虽然痴呆，但是他的身体活动还是 OK 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就把他当成正常人一样，说，
嗯，
哎，那个爷爷或者奶奶，哎，你去把这个东西拿到那里去，然后做什么什么，
嗯，
那这个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些信息了，
嗯，
那对他来说要慢慢的消化的，其实，如果你会发现跟老人沟通有一些困难，你也可以尝试呢，用简短的话或者写在纸上。
嗯，
就让他随时就能够清楚他自己究竟要做的什么。
嗯，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老人家呢，可能是当你给他一个某种程度比较复杂的指令的时候，
嗯，
他可能走着走着就忘了。
哎，所以呢，我听过一个老人家，他是这样子的，
嗯，
比如说今天女儿让我做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吃药，第二件是喝水，打个比方啊，
嗯嗯，
那他说，哎，我怎么知道我都把这两件事情都做完了呢？
啊，
我就在手上套两个橡皮筋，
啊，
我吃完药我就摘下一个，
一个，
我就看到我还有一个橡皮筋，
对对对，
我就喝水，
嗯，
然后就摘掉另外一个，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哎，那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可以实操的一些建议。
对，
那第五个呢，就是可以让老人家呢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是，这个很重要。
对，
你不要说，哎，他完全就没有什么判断能力了，啥都不要让他做，
嗯，
我们都全包了，
嗯，
可能他会越发严重哦。
没错没错，
因为他得不到更多的锻炼嘛。
是，而且关键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嗯，
重点就是之前我们分析过，
嗯，
分享过，他是在这个状态里而不自知的，
嗯，
他可能也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正常人，
嗯，
但是当你什么都大包大揽不让他去做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产生自我怀疑，
就我没用，哦，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个也不让我做了，那个也不让我做，他会有这种的内心的这种独白，而且呢他可能也不会表达，他只会一直憋在心里边。
是，
那所以呢其实鼓励老人家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呢，其实也对大脑也是一种良性的刺激。
嗯，没错，
嗯，那接下来就是会提到维护老人的自尊心是很重要的。
是，
那这个自尊心呢，就是我们还是要说到在护理老人的过程当中会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
嗯，
比如举个例子，我们说老年痴呆呢最终会发展到一个状态是大小便失禁。
嗯，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要为老人清理身体。
是，
然后清理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帮助他，
嗯，
去让他发现，哎，他现在需要去清洗，
嗯，
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照顾他的自尊心。
嗯， 嗯，是，
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能觉得说我只要帮你做了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对你的服侍了。
嗯，
对，因为老人家就像我说的他仍然是敏感的，
嗯，
他仍然能够察觉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那个自我价值的存在。
对呀，啊，或者是你对他的关爱到底是那种温柔的，
嗯，
还是只是例行公务的。
对对对对，因为即便如此老人家仍然有羞耻心。
是的，
仍然有自尊心。
是的，
所以呢包括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的用词，
嗯，
对吧，
所以我觉得对服侍人员真是要求很高的。
是 的， 是的，
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件又脏又累的活，
嗯，
又不讨好的活。
没错，
因为你照顾小孩你还会很开心啊。
对 对， 对， 对，
你照顾一个就是迟暮的老人，而且又带来那么多的麻烦的，
嗯，
又见了他日渐衰老的。
对，
除了你要有很强大的内心，你还要有一定的技巧和专业知识。
没错，
去服侍确实是很不容易。
对，所以我就想到你看圣经里面保罗也说了，
嗯，
你们无论或吃或喝，
嗯，
都要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行，
嗯，
就是其实在这个服侍人的过程当中，
嗯，
其实同样也是一种就是彰显上帝在人身上的形象的一种方式，
嗯，
就是把上帝的爱能够活出来。
嗯，
那接下来会提到一个点就是心灵的沟通。
嗯，
那么这个心灵沟通呢，
嗯，
说实话呢它可以辐射到所有的老人家了，就是你跟老人家对话的时候呢怎样用柔和的言语，
嗯，
啊，用合适他们的话题，
嗯，
去跟他们聊心。而且有一个点我觉得其实是很多人会忽略的，就是你要 提供给老人家有表达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和出口，
是
对，你要让他有机会能够主动的表达，而不单纯只是说你安慰他，然后让他听了一些话而已，因为表达出来的东西可能对他更有帮助。
是的，是的。
接下来一点呢，我觉得跟我们过去分享的一个点呢好像是有一点矛盾的，因为以前呢我们在节目里边也谈过，说老人家呢尽可能不要过分的沉迷于过去，
但是对痴呆的老人家呢你还是要鼓励他，
是的，
回忆过去的美好。
对对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的是需要一些更加积极更加向上的一些的记忆或者说一些的思想来刺激他自己。
对，我觉得这些建议每一条都是对于陪伴者的一种操练。是的，
没错，
不容易的。
是的，
是。
过去我发现呢，有时候我们对于患病的人，不要说是痴呆了，就对患病的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的真正能够同理到他。
是。
那比如说我们鼓励他快点好起来，但事实上那个身体的好转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是的，是的。
这个过程恰恰就是我们要去陪伴，给予安慰，给予鼓励的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比药物治疗更重要。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老年人如果出现了痴呆的症状之后呢，可以有怎么样的一种护理。在新约路加福音那里就记载了，有一个人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然后呢，他就得着圣灵的启示，他知道自己在未死以前呢，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然后后来呢，当耶稣的父母，也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到了圣殿，照着律法的去让这个圣殿的服侍人员去祝福的时候呢，西面的这个祷告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感动。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作为一个信徒，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在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无非就是要使那个属天的盼望存在我们的内心，只等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衰残，我们的记忆会衰退，我们的精神也可能会减弱。
所以当西面他坚信这一点，他看到了基督的时候，他觉得他的生命就很完满了。
对，我觉得真正值得我们去竭力的追求的就是能够持守内心当中的一份的盼望。
是，
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对于老人家，对于每一个我们跟随神的人来说，我们是否真正盼望那个属天的将来的耶稣再来所要带给我们那种永生的盼望，
是
那个救恩的成就
最可珍贵的。
对，那一刻我甚至觉得说他真的也会帮助我们度过我们一生所有我们面对的这个处境。我以前在看到一些可能痴呆的案例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件事儿。当我痴呆的时候，我会不会忘记神呢？
很好的提醒啊。是，
如果我真的痴呆了，但是我没有忘记神，我觉得那就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了。
是是是，我也同意的。
所以呢，也借此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哈，我们会遇到一些各样的难处，但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